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弟兄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前面七集当中呢，我们一路聊下来，其实不仅仅是为了研究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也不是为了站在旁边呢嘲笑那些被假的灵修班所吸引的人。我们真正想问的呢是，为什么人会被这些东西抓住？为什么一个看起来理性、有经验、有社会判断力的人，也可能在某个时刻把自己的灵魂交给所谓的大师、导师、课程、能量系统、财富论坛等等？这个问题如果只停留在别人怎么被骗，就很浅显了。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呢，都有入口。有人害怕失控，有人渴望被理解，有人呢想要快速的改变，有人想证明自己还有更大的价值，有人被某一次强烈的体验所打动，有人被所谓的科学词汇包装过的理论吸引，也有人一步又一步投入了太多，最后呢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走错了。所以今天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啊，我们不只是总结前面所讲过的内容，我们想聊一个更有用的问题，就是一个男人，尤其是一个弟兄，怎样去建立自己的属灵免疫力，怎样在这个到处都是伪科学、假权威、情绪和金钱操控的时代活得清醒一些、自由一些，当然也更有担当一些。我会用属灵免疫力这个词，可能是我自创的，不是说基督徒呢从此不会受诱惑，当然不是，我们仍然会软弱、会焦虑，会被好听的话所打动，也会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呢想找一条捷径。属灵免疫力的意思呢是，当谎言来的时候，我不是毫无防备，当诱惑来抓我心里的某一个痛点的时候，我能够慢慢的察觉，当我走偏了，我还有回头的路，当别人被困住了，我也知道呢怎样用真理跟爱去陪伴，而不只是嘲笑。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信仰呢不是让我们变成冷冰冰的一个分析的机器，也不是让人呢变成什么都不问、什么都相信的人。真正的信仰呢是让我们在基督里恢复清醒、恢复谦卑，当然也恢复责任。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一路呢我们都看见了什么。第一集我们聊到，假的灵修之所以有市场，是因为人的里边呢有真实的属灵饥渴。男人也是人，会累会怕，也渴望被理解。一个男人外表再强呢，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去回答生命最深处的问题。那第二集我们讲到，假的灵修呢很会贩卖掌控感，他告诉你只要掌握了某种方法，就可以调整频率、显化未来、改写命运。可是圣经提醒我们呢，人可以尽责，但是不能做主。雅各书说，其实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。这句话好像不太舒服，但是非常的真实。第三集呢我们谈科学的词汇，什么量子啊、能量啊、频率啊、脑波啊、潜意识，这些词一出来呢，人很容易放下警惕。可是真正的科学呢是愿意被检验的，伪科学呢却常常借助科学的外衣，卖一个不能够被检验的属灵承诺。第四集我们谈体验，人的感受可以是真的，但是对于感受的解释可能是假的。一个人真的放松了，不等于某个导师有神秘的权柄。一个人真的哭了出来，不等于那套理论就是真的。约翰一书提醒我们说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。第五集我们谈到了假权威，很多操控不是从威胁开始，而是从我懂你开始，他给你特殊身份，慢慢的呢隔离外部的声音，最后让你把判断权交出来。可是圣经里边的属灵权柄呢，它不是辖制，而是作为榜样把人带向基督。第六集呢我们聊的是沉没成本，人越投入呢越难承认自己被骗。对于男人来说，承认我错了非常难，因为这触碰到了尊严、面子跟羞耻。但是福音告诉我们，悔改不是羞辱，回头呢不是失败者的结局，而是蒙恩之人的出路。 第七集我们谈的是钱，很多假的灵修最后呢都会通向付费升级、身份认证、财富论坛、领袖班、推广，还有下线。马门很会伪装，有的时候呢他不叫贪婪，他叫丰盛，不叫销售，他叫使命，不叫消费，叫投资自己。但耶稣的话很清楚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弟兄们，当我们把这些东西串起来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啊，假灵修它不只是骗某一种人，它抓的呢是人心里边最深的需要。我想被看见，我想有意义，我想掌控人生，我想证明自己，我想被医治，我想进入更高的层次，我想知道呢，我不是普通人。这些渴望本身不一定是坏的，而问题就在于我们把这些渴望交给谁？交给假的救主，那么他会变成捆绑，而带到基督面前，他才有可能被真正的医治。我们谈到了属灵免疫力应该从哪里开始呢？我想首先是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。对于男人来说不一定容易，因为我们习惯的去解决问题，习惯去撑住，习惯给人一个稳定的样子。但是圣经呢从来不要求人去假装无限，圣经呢反而一再的提醒我们，人是受造者，不是神。诗篇103篇14节说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这句话可不是骂人啊，他是在释放人。因为神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，他知道我们会疲惫害怕，判断失误，会在压力之下呢想抓住某一个快速的答案。神不是等我们装的完美才接纳我们。但是很多灵修班还有大师呢，他不喜欢人的有限，他总是鼓励你去突破，去升级，去显化，成为更高 version 的自己。可是福音呢是先让你停下来，承认我是人，我不是神，我不知道明天，我不能掌管一切，我也不能拯救自己。这个不是消极，恰恰相反，它是一个成熟的起点。一个不承认有限的男人很容易呢被任何承诺让你无限的东西所吸引。一个承认自己有限的人啊，他反而会更清醒，他知道自己需要神，需要弟兄姊妹，需要教会，需要智慧，也需要在寻求专业帮助的时候寻求帮助。承认有限不是放弃了责任，他是把责任呢放回到正确的位置。神是主，我是管家，神掌权，我尽忠，神知道终局，我去走今天该走的路。那第二步呢是把圣经重新放回中心。这话呢已经是老生常谈了，但是呢它真的绕不过去。很多人之所以容易被各种各样的假的灵修或者是一些封建迷信带偏，不一定是因为他完全不读书，而是因为呢他解释世界的中心已经被换了。以前用圣经的话来理解人，理解罪、苦难、救恩、盼望，后来呢慢慢的开始用能量、频率、显化、创伤、层级、财富卡点去解释一切。那语言已变了，人心也会慢慢跟着变。所以一个男人要清醒，不能只是听一些属灵的节目，或者是偶尔呢看到几个金句。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里呢，不是为了积累宗教的知识，而是让神的话重新塑造我们的判断。提摩太后书3:16-17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要注意，这里边有督责和使人归正。圣经不只是安慰我们，也会纠正我们，它会指出我们哪里自欺，我们哪里贪心，哪里惧怕人，哪里把钱当主，哪里把某个导师当救主。真正的属灵免疫力不是我觉得自己很有判断力，而是我愿意让神的话去判断我。这个很关键。因为很多人呢会分析别人，但是呢不太愿意被神的话去分析自己。我们看骗局看得很清楚， 看别人呢，他身上的软弱也很清楚，但是论到自己的时候呢，就开始找理由了。神的话呀，不是让我们去拿来辩论的工具，神的话首先是照进我们的内心。所以如果你想在这个时代保守住自己，那么最朴素也最重要的操练就是稳定的读经、默想和祷告，并且在教会当中去接受神话语的牧养，不是为了显得属灵，而是为了不让别的声音悄悄成为了我们的主。那第三步呢，是要留在真实的群体里。假的领袖很喜欢制造特殊的圈层，因为它会让你觉得呢，外边的人不懂你，普通人的层次低，家人可能是阻碍，教会太过于保守传统，那么只有这个圈子的人才能够真正明白你。那这个东西一旦进来呢，人就很危险，因为人一旦离开真实关系，只留在一个不断强化同一种声音的圈子里呢，就很难分辨，你听到的都是同一套话，看到的都是同一种见证，所有的质疑都被解释成低频或者是抗拒，那么久而久之呢，你会认为这个就是你的整个世界。但是基督信仰不是这样，教会当然不是完美的，弟兄姊妹也不完美，真实的群体里呢，会有摩擦和误解，有需要彼此饶恕的地方，但是恰恰是在这些真实的关系当中，我们既被修剪也被保护。箴言十八章一节说，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，并恼恨一切真智慧。一个人如果长期只按照自己的心愿走，不愿意被真实的群体提醒，他也会越来越危险。所以弟兄们，不要做孤立的基督徒，尤其是男人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可以聊工作、聊观点、聊神学知识，但是不愿意说我最近呢非常的焦虑，我担心钱不够花，我被某个东西吸引了，我觉得自己不太好撑得住。那这些呢是很难说出口的地方，也是最容易成为谎言进入的地方。你需要几个可信的弟兄，可以一起去祷告，可以彼此提醒，可以在你走偏的时候拉你一把，不是那种爱管闲事的关系，而是真正的爱你灵魂的关系。你也需要走在健康的教会里接受牧养，不是把牧者当主人，而是在神的话语下跟众圣徒一起成长。自由它不是孤独，自由是在真理当中跟神的百姓同行。那第四步呢，是恢复理性，但是我们不敬拜理性。前面我们谈过呀，这个世界需要男人的理性，一个男人愿意查证，愿意问问题，愿意面对事实，这非常宝贵。尤其是在面对伪科学、假疗愈、财富论坛、属灵操控的时候呢，理性可以保护人，但是理性呢，同时它也有危险，它有可能会让人骄傲，让人以为呢，只要我足够聪明，就不会被骗，只要我懂逻辑，就不需要恩典，只要我看透了别人，就说明我灵命成熟。但其实这也不对，基督徒的理性呢，应该是跪在神的面前。理性不是王，是仆人，理性帮助我们查验，但是不能取代神，理性可以帮助我们识破科学，但是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理性可以帮我们看清操控，但是不能够医治我们心里的骄傲跟恐惧。所以我们需要一种被真理跟爱所约束的理性，不是冷冰冰地拆穿别人，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厉害，而是为了保护灵魂、保护家庭、保护教会，也保护那些正在痛苦当中寻找出口的人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但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。凡事查验不是凡事怀疑，善美的持守也不是凡事接受。成熟的男人不是容易被骗的人，也不是谁都不信的人，他是愿意查验也愿意持守真理的人。第五步呢，就是在钱上面做一个清醒的管家。这一点我们上一集说了很多，但是最后呢还是要再提一下，因为钱太容易暴露人心，也太容易成为假的灵修所操控的入口， 我们当然需要赚钱，需要努力工作，需要改善自己跟家庭的生活，可以去学习一些理财的知识。圣经没有叫人去逃避这方面的责任，但是我们要常常问自己，我是在使用钱，还是在侍奉钱？我是在管理资源，还是在用钱去证明自己？我是在追求中心，还是在追求一种永远都不够的成功感呢？马门不一定让人变成一个明显贪婪的人，他有的时候呢会让人变成一个永远不安的人，赚的少了不安，赚到多了也害怕，别人比我多了我不甘心，未来不确定呢我还是不安。所以假的灵修呢很会利用这种不安，他会告诉你，只要进入某个财富频率你就能丰盛，只要你敢付费你就能突破，只要你花得够大胆就能证明自己不再匮乏。福音的路不是这样的。希伯来书13章5节说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那这节经文把知足跟神的同在连在了一起，基督徒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账户上面的数字终于够了，而是来自于神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不是说我们不用工作不用理财，他是说呢，我们的心不能够被钱带走，钱可以是工具，不能是主人，财富可以被神使用，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。那提升基督徒的属灵免疫力的第六步呢，是学习健康的面对痛苦。很多假的灵修之所以吸引人呢，是因为他承诺快速处理痛苦，创伤可以清理，焦虑可以释放，命运可以改写，关系可以显化，这听上去很美。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对待痛苦的，圣经从来不轻看痛苦，也从来不把痛苦浪漫化。圣经里边有哀哭，有困惑，有等候，有十字架。神会安慰人，也会带人走过旷野，有些伤口需要时间，有些关系需要修复，有些罪需要悔改，有些损失需要去哀悼。成熟的男人不是没有痛苦，而是不再用假答案去逃避痛苦。如果我们焦虑，可以祷告，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。如果婚姻里边有问题，要面对真实的关系，而不是说频率不合拍。身体有问题，该检查就检查，不要把一切都交给神秘的疗愈。你心里有罪需要悔改，不要把它包装成是创伤跟能量。基督徒不是没有眼泪的人，基督徒知道眼泪可以带到神面前。诗篇56篇8节说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？神知道人的眼泪，我们不需要假装不痛，也不需要把痛苦交给虚假的系统，我们总是可以带着痛苦来到神的面前，也在真实的群体当中慢慢得到帮助。那第七步呢，是在家庭里边去建立温柔和清醒的保护。这一点呢，我想特别加进来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面向的是男人和弟兄，很多弟兄呢一听到保护家庭容易想到控制，想到我来下命令，别人都听我的。那基督里的守护呢，不是粗暴的压制家人，也不是用属灵的正确去羞辱妻子孩子跟父母。真正的保护是你先在神的面前成为清醒的人，你愿意听，愿意问，愿意理解焦虑，也愿意在关键的地方去守住边界。如果说家里有人被某些灵修课程、财富论坛、疗愈的系统所吸引，不要一上来就骂，因为很多时候呢，人是因为痛苦才被吸引的。那如果你只批评，对方只会觉得你不懂他。你可以先问，这个东西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？他给了你什么安慰？你现在有没有更自由？有没有更害怕？有没有越来越花钱？有没有越来越不愿意听别人的提醒呢？那这些问题啊，比这些人都是骗子更容易打开对话。当然了，温柔不等于没有边界，如果已经涉及到了大量的金钱、身体和医疗的延误，家庭关系的被切断，甚至呢孩子都被卷进去了， 这个时候不能旁观了，你需要祷告，也需要行动。该暂停付款就暂停，该寻求牧者和专业人士帮助就立刻寻求，要保护家庭财务就把财务权要重新掌管在自己手里。保护不是控制，保护是爱里边的责任。一个清醒的男人，他不是家里的暴君，也不是旁观者，他是愿意用真理、爱跟责任守住神所托付给他的家。那最后一步也是最最中心的一步，就是一直回到基督。我们说了很多种方法，但是属灵免疫力的最后呢，不是靠我自己够聪明、够理性、够自律，那些呢都很重要，但它不是根基。真正的根基是基督自己。约翰福音14:6，耶稣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注意，这里边主耶稣说，不是我呢给你一套道路，也不是说我告诉你一些真理，也不是说呢我教你一种生命技术。他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这个跟假的灵修不一样。假灵修给你方法，基督给你的是他自己。假灵修让你依赖导师，基督把你带到天父的面前。贾灵修说你要成为更高版本的自己，而福音说你需要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贾灵修呢会让你不断的付费升级，福音会说基督已经为罪人付上了代价。加拉太书5:1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加拉太书5:1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我想这段经文很适合给我们这一个系列做一个收尾。我们都知道这个恶呢，就是一些牲畜拉车的时候啊，套在脖子上的那个东西。我们今天很多人戏称自己为牛马，那套在我们身上的东西是太多了。基督释放我们，不是让我们再换一个恶，不是从事业的恶换成灵修课程的恶，不是从金钱焦虑的恶换成了财富显化的恶，它不是从自我证明的恶换成了高阶身份的恶。基督释放我们，是让我们真正自由。这个自由它不是任性，不是孤立，不是谁都不听。这个自由呢，是在神的面前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自己属于谁，知道自己不必再靠假神、假权威、假体验、假科学、假财富来拯救自己。一个在基督里自由的男人，可以承认自己有限，可以面对自己的软弱，可以说我错了，可以停止投入一个错误的系统，可以保护家庭不让谎言进入，可以在金钱上诚实，可以在教会当中接受牧养，也可以分辨不健康的卷饼，可以理性同时保有温柔，可以承担责任，也可以把不能承担的交托给神。这些呢都不是一天练成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在路上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条最值得走的路。我们聊了假的灵修，聊了灵修的骗局，聊了伪科学、精神的控制、金钱的收割，当然最后我们谈到的呢其实是人心还有福音。人心为什么容易被假灵修吸引？因为人需要意义。人为什么想掌控命运？因为人害怕有限。人为什么相信强烈的体验？因为人渴望被触动、被安慰。人为什么把判断权交给大师？因为人想被看见，想有人替自己解释人生。为什么越投入越不愿意回头？因为人有面子、有羞耻，也有骄傲。为什么会被财富课程吸引？因为人想要安全感，也想证明自己。这些问题基督都能看见。福音不是说别被骗，福音更深。福音告诉我们，人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厉害的方法、高级的导师、强烈的体验，也不是一个高级的证书，人真正需要的是基督。他是真理，所以 我们不必活在谎言里，它是道路，所以我们不必迷失在各种体系里，它是生命，所以我们不必用假生命去填补里边的空洞。盼望正在听节目的你，在这个混乱的时代，做清醒的人，也做温柔的人，做有分辨的人，也做有恩典的人，做能保护家人的人，也做愿意被神修剪的人。不把灵魂交给大师，不把人生交给恐惧，不把价值交给金钱，不要把真理交给感觉，要把生命交给基督。好，那这个系列的节目星源就陪你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困惑，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，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.net。 感谢你的守候收听，我是星源，欢迎你继续留意和关注我们后续的天路南行客。
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，有高山筑险无法跨越，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，呼求你名直到黑夜。在幽暗里面你慈爱彰显，